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因为我真的相信说每一个人要做到最舒服的自己，你才能够发挥你自己所有的潜能。嗯，因为你一直在压抑说，哦，我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不可以那个样子，一直用压抑的而不是理解后去改善的改变调整的，那个总有一天会大爆发，哦，情绪会爆发。比如说我讲一下，你忽然就想哭，对不对？这就是触发到一个情绪，你已经在尝试控制，可是快要控制不住了。
因为我刚刚就说，老师问我 他听这个段这段话，感觉一直眼眶红红的，那我什么感觉都没有，难道是我比较冷血吗？老师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完全没有感到压力，所以你不会觉得讲到点。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嗯。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今天负能量周记有来宾哦，我看因为这个是增播集，在礼拜五，我看今天就知道一定是有大来宾来到这边。
增播，今天到增播，我们第三，老师我们第三季很少增播，第二季为了收视率有故意想要增播，结果没什么起色。但我发现我们第三季就放弃增播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第三季突然增播，就代表今天这集非常重要。
欢迎雪莉老师。
嗨，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样压力好大哦。
老师不要说，这集非常好听，大家听到绝对赚到。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有在滑 FB 或是 IG 的或是看 YouTube 的话，怎么不可能不知道雪莉老师呢？哦，
真的。
谢谢。
然后这次邀请雪莉老师来，就是想要聊说最近最红的当然就是那个MBTI，
是是是是是，
十六型人格啦，十六型人格。如果像以现在年轻人来讲，大家对十六型人格的那个了解度，常常就是一些韩星，韩星非常喜欢讨论那个十六型人格，就 MBTI 这件事情。
我也非常喜欢研究韩星的。
就在韩国会不会等于算是很像身份证还是什么啊？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 MBTI 这个东西呢，现在普遍被用，那都是因为 16 Personality 这个网站嘛。那这个网站呢，跟我学的 MBTI 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哦，我都会讲说，好像都是就像佛教有禅宗有密宗，有没有？就是我们讲的基础的理论都是荣格的理论。嗯，但是其实我们诠释方式、评量的内容等等都不一样。哦，但是因为它都是等于是都是拜同一个人，
是，
所以它的还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嗯，这样子。所以我学的是 MBTI。不过 16 personality 它就是16个人格类型了，所以韩星大部分的就是用那个网站啦。那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很想要帮自己贴标签，就是我们这个世代，不要我们啦，你们这个世代，
大家都同个世代啦，
年轻一点的，因为可能
听众应该听众最年轻，
对，听众
老师也四开头。
我今年满50。
哎，
我以为就40哎、欸，
对呀、啊，
好讨厌哦！你这样子我太开心了，突然，
那
影像支援，影像支援、
啊，我们本来把你归类在中年，难不成现在把你归类在老年吗？
对啊，
太失礼了吧！
我每次勾那个，我都会想说，我不要勾五开头。
好，因为我们现在我是30几，然后秋应该是30偏快
四，35要36了，明年36。
可是我们听众很多是大学生跟大学毕业刚毕业的上班族，大概这个年龄层这样子，所以他们应该是很急着想要让自己找到一个位置。
对，
可是之前老师也分享过，很多人贴了标签之后又很想撕掉。
对，因为标签是我很快可以认识你的一个方式，
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三个人现在在一起不认识对方，那我们总要从哪里开始？
对，
那以前像我的那个年代，就是哎，你是从哪来的啊？或者是教育？
对呀、啊，
对，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切口，
共同话题，
共同话题。 那 MBTI 其实它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快就说，哦，你也是外向，我也是外向，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嗯，只是现在 MBTI 我比较担心大家就说，哦，你就是 ENFP， 所以你一定就是这样子，哦，你就是三分钟热度，所以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当你已经被 MBTI 所框架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想要赶快撕掉这个标签了。
会不会就跟一开始星座很红的一样，就是我脾气很差，我就母羊座啊，啊你怪人啊，你水瓶，哎呀，那你反正很怪，
天蝎啊，
对，而且我之前去上谁的节目，是志祺吗？说大家讨厌双子的男生。Oh. 那我觉得那双子的男生情何以堪，我就是关我屁事，为什么？
对，
因为我的星座就讨厌我。那我觉得 MBTI 我很担心的就是大家变成这样子用，就是我可能上一个交往的对象是什么 ISTJ，我现在看到 ISTJ 我都翻白眼，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讨厌。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没有达到当初大家希望用 MBTI 来更理解对方的这个目标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两面，很双面啦，就是同时间这个东西它虽然是可以变成大家认识你的切口，
对，
可是它又可能会变成一个让大家停止进步的一个工具。
没错没错，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呢融入大家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又更是为让大家了解自己，然后更广为流传。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一旦深入，他就绝对会有，就是他开始就是跟他本性走偏的一个瞬间啦。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真的要一直推官方评量嘛？因为其实你推官方评量，大家就会说啊，好贵，为什么有免费的还要做官方的？所以我其实一直也在纠结，所以我录影片录了一两年，我都没有叫大家一定要做官方评量，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没有关系。可是越来越发现标签这个事情，所以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很多时候因为社群媒体的发展，你已经必须只能呈现一个面向，我只 po 我漂亮的时候，对不对？我就是丑了，像我常常都说，哎，帮我修一下图，因为皱纹修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呈现的总是自己想要给大家看的那一面，
就跟他会在 IG 上 po 好看的照片，在自我介绍都写大家喜欢的人格的类型特质。
没错，那我们刚刚也谈到，当你有这样子的人设，当你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你强迫自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那 MBTI 变成更加一层的压力的时候，那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太可怜了？我们渴望要 MBTI 很快的认识对方，就是因为希望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连结，结果反而让我们更有距离。你因为我是 ENTJ 就觉得我很讨厌，那我怎么办？对不 对， 对， 不对， 我是不是觉得我想要让你更理解我，反而你对我有一些不需要的偏见了？
可是因为我刚刚比较惊讶的是，其实在来之前我也想说，我知道有付费，有官方付费，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就是
聊天前，今天在录音前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算是上课了。
对，真的就是听老师讲解这个东西的背景历史，然后还有他就是所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去做所谓真正就是老师刚刚讲就是付费的官方测验之后，哎，我真的发现，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之前很喜欢，就是每两三个月就去做一次，因为大家很喜欢说你这个东西有什么过一段时间会换，所以我就常常说，不然我来做看看会不会换好了。
老师一辈子只要测一次就好了吧？
一辈子只要测一次，
对，因为其实会有
要付钱呢、啊，
对，要付钱。我现在就是
做一辈子就花一次就好了吧。
我现在做完这官方了，我就是做最后这一次了，
okay.
我之后不会再做。哎、可是我觉得真的会这样，因为其实像我们平常在看这种就是所谓韩星啊，或者说大家在讨论，大家都说，哎，这个东西会变，这个东西会改、我最近改成什么东西，我最近从 T 改成什么什么，大家就会在讨论这些，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要随时去做、可是其实我刚刚在上课才发现，哎，其实像老师刚刚是讲的是，其实真的一生做一次就好了吗？
一生真的做一次，其实我们讲刚刚讲说你的心智功能，比如说你的偏好是你就是用右手还是左手，
是，
其实你一旦知道就好了。那我就是我的惯用手就是右手，那这个社会期待我两只手都会用，或者是我左手用好一点，我可以自己去训练自己，我可以上课啊，我可以每天练习啊，总之我可以让自己左手用的跟右手一样好，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左手用的比较好我再去测一次，那我现在惯用手是右手还是左手、我有没有因为我失恋了或换了工作，我现在又变成我的惯用手是左手，因为这是你与生俱来你最舒服的状态、 那我觉得外面的人说我们人会变，我们人一定会变，嗯，但是你的人本质没有变，十年前的学历跟现在的学历我可能做出的决定不一样，那是因为我的经验累积，然后有告诉我有一些学习，就像你刚开始学走路跟你现在走路也不一样，可是你没有变，就是你学习的过程你一定会成长，可是十六个人格类型并不是说你成长了你就会变哪一个，好像打官哪一个比较好的类型，因为你觉得哦，我成长了我变了一个型，好像就觉得那个型是比较成熟的，它并不是这样子，每一个型就是像一个种子，你是向日葵，你是玫瑰花，你现在开不开得了花而已，就是我有没有让自己开花，那你们都还是同样的向日葵的种子，只是你开花了因为你有努力，你没有。
老师你是不是之前有研究他的书的那个 slogan？ 因为他的书的 slogan 就是
不要羡慕别人花开的早，要努力让自己花开的好。
对，老师怎么突然一直不停的提花啊，
你好把我的书名讲出来
了，宣传他的书啊，老师
顺便说的很好啊，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啦。
你知道我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啊，跟丹尼表姐，然后她就看起来压力好大，我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丹尼表姐就说我最近在研究那个 MBTI， 因为我隔天要访问那个学历老师，然后她就说可是你这个 I 这个 E 啊，那是哪一种，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话题可以聊好久哎、欸，
对，
它其实是一个预热的话题，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做了很多功课，她就说隔天要狂问学历老师多少多少多少东西，然后后来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太好笑了吧，太精彩了吧。
会不会其实真的也有没有测过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听什么叫做E型人，什么叫I型人，
对对对，
我们要请老师，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一个一个来好了，
对对对，
一个是哪两个啊，
荣格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师哦，
是
就是他讲的就是我们人与人的不同就来自于三个面向，一个面向就是我们有花多少时间专注在外在世界，多少时间专注在内在世界，因为内在世界你有 OS 嘛，对不对，自己会跟自己讲话，然后外在世界就是我们三个人现在在互动，对不对，就是外在的世界，所以其实我们都有自己内在世界都有外在世界，只是我们的比例不太一样，那所以 MBTI 第一个向度就是你花多少时间在内在世界，多少时间在外在世界，所以我们叫内向或外向，可是很多人就会把它简化，就说哦，他常出去，他一定外向。
哦，他解读成一个结果，是不是？
对，
你很爱社交，你一定外向；你朋友很多，你一定E型人。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说，刚刚要特别讲一下 MBTI， 它评量的其实应该是你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脑神经科学家如果来做这个脑波的，就是看你的脑波，你每一次跟人互动，你的脑是哪里会开始亮或者是运作的比较快，
我都没带什么大脑哎、欸，
那你都是用
还会亮吗？还会亮吗？
我跟你说，外向型的人很有趣，他的脑不需要全部亮，他就可以一边讲话一边让他就是暖机，
我真的没带、
啊，就是他可以让他的头脑暖机，但是内向倾向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听完话，全部脑都亮一圈，他才要互动。所以内向倾向的人就是当你不晓得的时候你会误解说他反应慢，那你可能误解外向的人是反应快聪明的，可能相处久以后就发现也没有那么聪明，然后他其实是很有料的，他只是深藏不露，所以透过 MBTI 的了解其实是希望你可以看到每个人他的不管他的表象是什么，他可能有你想象不到的出发点。
我一开始其实超不想测的，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超了解我自己，可是在某一次认识某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他就很坚持要我测，我说 why， 他就说我觉得你一定是 EN 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好啦好啦，他就丢个链接我就测，然后测完之后跟他讲的大概只有差一个，他就很得意说你看吧，我就说你是这种类型吧，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也蛮准的、就是慢慢从我认识的自己跟别人认识的自己去找到一些些共同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听众们在测完这个人格特质也好，我觉得他如果是在不快乐的时候他听老师讲话可能会哭哈、因为我跟你讲老师我们稍早不是做一个小时测验吗，
对，
他两三度讲到一些话我都很重、欸、
很 touching 是不是，
差点要落泪耶、欸、
对，因为他刚刚就是突然观察团在做测验的时候陷入个极度的纠结，因为他就是里面几个他是有点势均力敌的，
对
对
对
后来他就一直很纠结说天哪天哪这么到底在怎么办，然后老师就跟他就是 有点往心灵层面的去分析之后，他就说怎么办，老师你有没有很常跟别人聊天聊到哭？我就心想说你干嘛啊，奇怪。
所以我觉得只要当这个你有想哭的时候，你要记得到底人家说了什么事情让我莫名的想哭，因为他一定触动到我压抑的一些情绪，
对，
你的潜意识。
我刚才第一个点我就记得了，因为我们刚刚在就是要做评量之前，老师一开始就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嗯、或者你不要因为工作的压力有多大而去做这个评量。
对，
哇，光讲这么多差点哭了，
这样你就要哭。
所以就代表你现在压力真的是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测完之后，我都是选说我不想跟人相处，我想一个人关在家，可其实我知道过去的我都不是这样，我超爱 hang out， 然后一天有五个朋友局，可是因为现在在路上可能有时候会被认出 来或是有一堆人要吵杂的时候，我不想认识朋友的新朋友，甚至每一个局我都要问说这局有谁，如果有听到我不认识人名我就干脆我整局不去、嗯、所以我最后现在过了这一两年我变成一个人会关在家里、嗯、甚至出国也一个人，我都一个人可以做完一整天、嗯、我可以去按摩做脸、嗯、吃饭逛街我都不用找人、欸嗯、然后就开始越来越没有人约了、欸、
我特别要针对外向的朋友们讲，就是天生外向倾向的朋友们，因为你充电的方式跟你可以刺激大脑成长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跟外在的世界，不一定是人，外在的世界互动，所以当你忽然都连互动都不想互动，那真的就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嗯，因为压力到就是你宁可不要任何刺激，就是你这么需要，这么需要休息，这已经不是你原厂设定
了。天啊，要哭要哭！
你这压力是不是真的很大？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班机 delay， 明天又得出国，你现在突然觉得很累啊？
老是讲重一些点，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跟你说，外向倾向的人，当他不想要见人，而且你觉得很活泼，一直就是很外向的人，他忽然不讲话了，
对。
这个就是有点状况，
你知道那种
你发言，
你知道那种心情上，就是我知道我跟一群人出去玩我会开心，可是我现在宁可一个人，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最开心的、嗯、可是这已经是我勉强觉得比较舒服、嗯、可是我更懒得去做 hang out 这件事情。
对，所以你看 马斯洛的那个 hierarchy of needs、嗯、基本上我们只有在身心都已经把自己就是身体照顾好、嗯、然后心里都还好的时候，你才能够追求最高的就是自我实现、哦、那当你身体都心里都顾不好的时候，你一定在回归说
下一层吃饱，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不是第一个是
第一层真的把自己顾得很差、欸、
不是第一个是吃饱是当然，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我宁可自己不要开心，我离自我实现再退一步，因为我先要照顾好我自己、嗯、要不然我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嗯、所以就代表说真的是压力很大的、嗯、所以这个就是在做 MBTI 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的事情、嗯、说我既然是外向倾向的人，可是我为什么现在这么想要内向，我这么想要独处、嗯、那就是我是不是有承受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跟刚刚我们讲的很像，就是前面其实就是讲说很多人都强调什么东西会变，东西会变，其实东西不会变，是因为我们跟随着环境而可能改变我们的一些就是工作方式，然后是生活习惯，导致大家以为自己的本质变，其实我们的本质没有变。
你的本质没有变，就像我说我们讲说你的行为变好啊，那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跟你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嗯、跟你跟朋友、嗯、或者是跟客户相处的时候，一定是表现不同的面相嘛。你一天见各种不同角色的人，那你可能用不同的面相去面对他们，那你变了嘛？你没有变、嗯、你只是在应付这个生活跟世界而已、嗯、所以你是用应付的方式，这不是你的本质。我们见人说人话嘛，对不对？有些人就再讨厌他，你还是要装笑脸。
对，如果还会给你钱的话，
对，所以你没变啊，这代表你变了嘛、嗯、你不能用你的行为来看，就是说你这个人变了没有。那内向倾向的人、嗯、我告诉你，内向倾向的人本来就是独处比较多，忽然每天都要出去喝酒，
对，
每天都要出去玩，然后这个也是，你就而且讲话忽然就一直讲话很激动的时候，他也是在压力下。
那如果他都要出去喝酒，可是是一个人喝酒，这样是外向还是内向？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要出去，那出去势必会有一些互动嘛，嗯，
跟店员啊，
这是你平常不想要做的事情、嗯嗯、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你会想要、嗯、用一些其他的刺激来
舒压，
对，舒压，有可能。
因为像我们就会一直觉得 E 型人就是外向会聊天， I 型人就是不会讲话，然后就是可能很不擅长社交。可是其实刚刚这样听起来感觉我们好像从头到尾对 E 跟 I 的就是误解，被网络上面东西误解了。
我觉得真的被误解， I 的人有的很会聊天啊，他只是
需要时间思考跟整理，
而且他可能选择性就是说
他只是不想跟你聊，
有可能他就是可能只跟特定的人聊会比较多，那E的人就是互动他比较舒服。
所以第二个就是 S 跟 N 对不对？
对，
秋测出来的是哪一个？
我们那时候因为老师的测验模式非常特别，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有机会一定要跟好老师好好聊聊。除了刚刚关小薇讲自己快被老师讲到哭以外，我觉得就是在跟老师聊天的过程，我觉得得到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启发。然后刚刚老师有用他自己就是真的很专业的角度去先帮我们先填完测验，我们去计分了。接下来老师用他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解每一个人格跟人形然后差在哪，他问我们说那你觉得你是哪一个？然后在这一 part 呢，我自己觉得我是 N。但是最后测出来的时候我是 S。
哇，
对，我就觉得哎，就是你知道突然老师就跟你讲解说哦，那为什么会这个状况，然后你突然就在跟老师聊天过程中，突然要更了解自己。
因为我自己自评是 N， 可是我测出来还是 N， 这代表其实是一致的嘛，对不对？
对对，因为其实你们的行业有的时候需要更多一些创意等等的，所以可能会比较 push 你们多去发展你们的直觉的功能。
所以 N 就是比较偏向直觉跟感知吗？
对，N 它代表的比较是直觉，就是说你看事情可能看的它叫直觉，可是直觉不是完全就是说哦，我就是有一个第六感，它不完全是第六感，它更多的是看的是大方向，就是它可以根据外面的一些也许风吹草动不相干的事情，它可以画成一个图像，好，用这样的方式他自己把它连线，然后觉得哦，我看到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大概是这样。那 S 倾向呢， S 是 sensing， 就是他用他的感官来获取讯息，所以他比较不能够接受人家说哦，大概看到是那样，他就是看到了摸到了闻到了是这样就是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什么二也可以是五，
很硬
也有可能就是他对他来说你讲话没有依据啊，就是你怎么可以，你又没吃过你怎么知道餐厅不好吃，就是谁跟你
三颗星啊，
对啊，就是他这个对他来说也可以，
这是事实依据，
他也是依据，可是他对于人家就讲说我不晓得，可是我就觉得一定不会，那他会比较信赖有依据的事情。就数据上面说这个一定要会好，但是他的感受说不我不晓得，我就是觉得去那边不太 OK 这样子。所以S 跟 N 的人，就 S 会看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说话的时候也会说的比较细一点，就说的比较细的原因是每一个桥段跟细节对他来说都是故事的依据，我少讲一个小细节你可能就会误解我这个故事的 point。那直觉型的人因为他看的比较是大方向，他想很快的看到这个故事的全貌是什么，所以他听 S 讲话的人就是说那重点是什么，就是赶快讲重点大方向就好了，就是可以不要这么细节。那 S 倾向人听 N 倾向人讲话就会觉得 Oh my god， 你就是讲话很不靠谱啊，就是都没有依据的，你
秋叶就是故事很细节啊。
我一直常常想说，我刚刚是想说我就是 N， 然后范哥我就是 S， 就我老公讲话很喜欢铺陈细节，我每次都信仰说越来越来的细节好多，我都会这样，我都不讲话，为了夫妻和谐我都不讲话，然后呢就是很想说我就自己抓说重点来了，我才会把手机放下说然后呢，然后从自己认为的重点开始听，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我自己是 N，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另外一半太 S 了，太细节了，结果后来刚做出来我居然也是 S， 我根本就无时不笑百步
你才知道我们跟你讲故事有多细节吗？
可是那说真的我讲话细节归细节但是还是好听的吧，所以你看我就觉得因为我会以为 S 就是代表说枯燥乏味，
哦，没有不会，我跟你说 S 跟 N 都
是细节不代表不好笑吧，
细节不代表不好，大方向也不代表它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你们讲的现在都跟能力有关，
对，
所以 N 的人讲话也可以很白目啊，但是他也可以非常就是抓得到大方向，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能力，就是你可以后天来培养。
你知道他有多细节吗？
我有多细节？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案子要问他说要不要接，就是也是某个牌子就对了。那通常你只要回我们说这个有没有兴趣，或是不适合，或是适合， 啊，经纪人就帮你决定要不要接嘛。他就说，嗯，这牌子好像蛮好用的，可是因为他的某个长官有来我们那个以前公司那个当做过客人，可是他那些就是当客人的时候，我的服务体验不太好，觉得他很窄。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欸，
我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不接，我不接不是因为没道理不接，而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能够就是一个老板是这个样子，他的公司一定不是什么好公司，
可是
就我就要这样跟他讲。
可是你知道很多直觉人就是一句话讲完了，我曾经跟这个老板交手过，我不太喜欢他，所以就这样子结束了。可是从那么 detail 的就是比较 S 倾向，
对，因为我很想让大家共情，我想让大家了解说，
对
对
对
对对，你知道为什么不接吗？
他说他在我们贵宾室，然后我要怎样怎样，然后他怎样怎样，
你知道他上面一直有多啰嗦吗？旁边九个位置全部都要为他 block 起来，合理吗？这种人
的地勤，
对对对，我以前这边
OK， 所以你看哦 ，S F 的人讲的很细节，就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共情。
我现在完全理解这段对话，我又在更确定我真的是 S， 因为像自己有时候他就讲说没有这个我可能不要，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啊？为什么不要？就你会觉得说一定有 something， 一定有什么原因。
所以你们互相沟通的时候就要知道，因为有的时候 S 听 N 讲话就说、你的依据你要多讲一些细节，我要能够有细节，我才能够信赖你所说的。那对于
对我们这种 N
来讲说，其实你可以不用讲太多细节，就是一个整合，就是最后的 summary。
我觉得以后在上班，对，上班每个人都要挂我是 S 还是 N。 你刚刚 S 就想说、讲细节，然后如果看了你的长官是 N， 你想说讲重点，讲重点就是我们这个案子不合作。
那会不会其实在一般的大公司里面，他所有的员工跟他的主管都是同一个性格啊？
我觉得最后会想要这样，因为你多多少少可以摸得到你的长官，就是你一讲细节、你长官就会翻白眼，那你就知道了以后讲话不要从细节开始讲。
他不想说这个客户 要二次改图，然后那个眼睛要修大，他不想听这些。
对，就是你讲
什么时候改的好。
对，所以有的我觉得有的主管是这样，那当然有可能都是同类型的人，因为主管会比较欣赏跟他思维模式相同，
快很准，或者是细节控。
对，谁准你说我们不快？
我是举例，
谁准你这样说
我？我没有这样讲。
Oh, OK，
所以很多时候主管会想说啊，我觉得跟我类型一样的人是能力比较强的，因为我觉得讲话太细节的人能怎么样怎么样，我比较喜欢抓重点的人。那如果是很细节的老板，就觉得这种我喜欢要跟我一样看细节的人，所以很有可能你在。在聘请员工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偏见，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希望就是说你的团队要越多元越好，因为你们大家的思维模式都一样，你们就一定会有在同样的地方摔跤，就是盲点都一样。
下一个是 T 跟 F， 秋你是哪一个？
我是 F。
我也是 F， 这个我们就一样的，
对，我们俩这个东西都一样。
F 就是你比较用价值观来做决定，你自己的感受，你做决定的时候会想我会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我会伤害到我自己，我受得了吗？那 T 倾向的人比较是做决定说这是符合逻辑的决定。
会是比较冷血吗？
他冷血，我觉得对于 F 倾向的人来看肯定是冷血的，因为他对自己也冷血啊。比如说这是符合逻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生病我还是会去做，我不想我还是会去做，因为是应该要做的。那 F 倾向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我知道做了可能对什么什么好，可是不符合我的价值观，好，所以那我宁可吃不饱穿不暖，因为我要捍卫我的价值观，就说不一定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那这谁是比较有原则的人？还是其实也不一定，
你的原则是不一样的。
okay, okay.
一个的原则是靠逻辑，一个的原则比较是个人的情感的逻辑，
是
对不对？就是我是我的价值观，但是价值观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觉得团队的和谐就一定是好的，他可能觉得公司赚钱才是最好的，所以价值观就变成因人而异了。可是 T 倾向做的决定他比较不会因人而异，就是比如说钱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年终，这种东西没有什么 所谓的价值观。
我刚才跟老师我就突然发现我妈就是梯形人，
难怪当老师、
就是、对，因为我妈就像比方说我们以前在吃饭的时候，我妈就会分得很好， OK 大家就这样，两块牛肉饭都是这样，饭汤汤汤一碗这样子就拿给你这样分。可是呢，像我现在要分东西给我小孩的时候，我就想说哥哥好像比较喜欢吃饭多一点好了，然后弟弟喜欢吃肉，那我肉多一点好了。可是其实事实上我不是说哦我不公平，所以弟弟肉多然后哥哥肉少，可是是因为哦我觉得其实哥哥喜欢吃饭，所以我把饭可能给他多一点，肉然后他少一点点、对，我就突然就觉得哎、对啊，你看在这件事情上我突然发现哦，我跟我妈很明显真的就是 T 跟 F 不一样。可是不是代表说哦我打算要偏心或什么，只是我有先去评估过，这个东西好像更符合他的喜好而去进行的分配。
那怎样可以饭多一点肉又多一点？
像你的话
我一定要肉多饭就变少吗？我不能多。
他不爱吃肉，他真的不爱吃肉。妈妈 F 人形有评估过。
对，所以你看你就会评估说我觉得这样是公平的，可是如果我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去你厨房一看就说哎呦这个妈就明显偏心。
对
不对？因为我会拿我的标准来投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的两个小孩的偏好，我会觉得你偏心。
这个时候我 S 的人格就会跑出来说没有，因为呢我是想开始解释细节。
讲很多细节大家就
我儿子每次吃肉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开心。
好，没关系，我相信你。
我老大老师老师你再听一下，我老大在吃饭的时候
好久
最后他们两个吃饭就会吃很久。
对，就哦好好我相信。
哎，那老师我想问，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在毕业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他最后找到自己的MBTI 他会找到他比较适合的领域吗？
我觉得 MBTI 你先不要急着找领域，我觉得先要找你自己比较适合的环境，或者你比较擅长的东西。比如说你擅长的是，比如说讲说 ENFP 他擅长的是外向直觉，就是比较有好奇心，喜欢多一些探索。那你工作的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不是要找可以让你多一些探索，不是每天朝九晚五就坐在办公桌前面的。
我可能就不适合当公务员，或是改考卷会比较无聊。
对，就是说每一个工作它当然有不同面向，很少工作是100%的时间都一定要什么。但是如果是 ENFP 的话，也许这工作不适合你。那有些业务也不需要拜访客户啊， 对不对？有些业务只是在比如说网络上
打讨债电话也可能是业务。
讨的好也是也是没错
的，对不对？
他不用出门啊。
所以我很难去说你 MBTI 你就马一定适合哪一个职业哪一个行业，因为每个产业跟公司文化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与其讲说你就适合做老师，你说老师有的是公平，所谓的分数要公平。有些老师我们很在意的是同理心。
对，
很多人觉得我的恩师就是能够真正看到我是一个学生，就是看到我的触发点的人。所以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老师，只要你能力够好，对不对？但是我会建议就是刚刚出社会的，我希望你可以建立你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心智功能是你比较擅长用的思维模式，先多去发展，因为你先多发展了你对自己才会有自信。
对，
你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那第一份工作就叫你都是看细节。你可能觉得 Oh my god 原来我这么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因为老板一定看不到你的价值。
你叫我去杀猫可能可以，因为好奇心会杀死猫。
哇，你妈这个话我都担心这一集突然被背掉了。
等好久好无聊硬要讲。
这就是直觉倾向人会讲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就说 What 这是哪里来的连结，但是他看到连结了。对，他自己看到。
因为其实刚老师有讲可以找一个自己适合跟数，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找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绝对不要找办公室。因为啊，我觉得在
不能杀猫，不好意思。
对不能杀
尊重
生命，没错。你现在倒是突然想到了啊，后果突然来了，
晚七秒，哀醒。
因为我突然觉得，我真的没办法接受那种办公室很封闭，然后感觉很死沉的那种氛围。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不站起来聊聊天呢？为什么不能够跟旁边的人讲几句话呢？那种我喜欢那种活络，就大家就是互动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办公室。突然刚老师这样讲，我想说，哎。会不会其实有些人觉得在办公室待得非常的安稳，
非常的舒适，他喜欢有自己的一个区域啊。
但是就是刚好，也就是我所谓信仰说啊，难怪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是 E 跟 I， 可是呢也没有特别说绝对我就是不能坐办公室，而是我待起来舒适。我觉得老师刚刚强调到一个很重要的字是舒适，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今天就坐下来之后很 get 到的一个 point， 就是输入这个东西是让可以自己就是不会有压力，不会让伤口发炎，
而且他如果他不坐办公室，他现在怎么偷听这集 podcast 呢？
啊，你说的
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偷懒呢？
没有，
所以其实办公室的人，有些人是希望每天有一些固定的 routine，
是
这个才会让他比较安心，就是说我可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样子可能对于这种新创的公司哦，每天都是不管投资者对明天不晓得发不发得出薪水，可是每天都很刺激，对不 对？有的人喜欢这样，有的人在这样的状况下真的压力太大，头发都掉光。那有的人真的就是说他希望可以有固定一点的生活这样子，对。
最后一个 J 跟 P 真的是我最纠结，纠结到刚刚跟老师聊完差点哭的，有吗？
我个人毫不犹豫的就是 P， 大因为 我的数据落差超大的 P，
我以前怎么测都是 P， 可是今天测完我的那个数据落差太大了，然后呢变成是一定是 J 的那种感觉。
所以 J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复习一下，就是你多一点时间在外在世界还是内在世界，你信赖哪里获取的讯息，你的直觉还是你的感官？那获取完讯息以后，你是用你的逻辑做决定还是情感做决定？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做完决定以后，你会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决定？那执行决定其实就是一个是J 倾向的人，就是判断，他一直在判断，他希望外界是井井有条的，所以他一直必须要做决定。
对，
这个桌子要放哪里，这个椅子要放哪里，因为我如果不知道这个放哪里，我就不知道沙发要放哪里，所以我一直在做决定。
对，
那做决定完了，我的外在世界才可以井井有条。那 P 倾向的人，他就是倾向的多体验，他追求的是多一些体验，所以既然要多一些体验，他就不想要这么快做决定。因为我现在就决定沙发要放哪里，那我如果忽然想要买台灯怎么办？所以我现在不要做决定，因为我好可能之后有可能看到更喜欢的。所以他的重点是在于体验。
那 J 会比较急性子吗？
J 有可能会比较急性子，因为我所谓急性子就是急着要做决定。
对，
因为你现在不告诉我你要什么，我接下来我下一个你所有的决定都会互相影响。
对，
因为你今天不告诉我你明天要不要录音，那我就没有办法安排我什么时候出国，
剪接师
那然后什么什么剪接师我什么什么都要安排。
对，
所以在工作上一定会训练我们比较 J 一点，因为我们只要跟人合作，那你就必须要 J 一点，因为大家的时间要配合嘛。
那我两个 P 还可以合作吗？
我刚
可能就会拖更吧。
没有，我觉得我们刚刚你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 P 在一起或者是两个 S 在一起一定会有相较，就是说你比我讲的更细节。
哇，那聊很久。
所以我跟你比我反而还比较不细节。两个都是 P 的状况下，在一个关系里面一定会找到一个平衡。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往 J 这边去偏。因为两个都很 P， 哇，那你们
没
有办法合作啊，
没有人拖地了。
或者是说你什么时候录音，我不知道，我再看看。哎，我也再看看。那你们什么时候录得成，就又录不成。
不知道，回家再看看好
了。下礼拜就停播。
对，
你知道上次他回我一个讯息有多夸张。我说那天要录音吗？然后秋月就说我回家再看看，然后我隔天就问他说你有回家吗？
因为我没回答。
因为我是礼貌性问说，哎，你会不会没有回家？
对，所以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状况，有一个人必须要变得比较 J 一点，要不然真的开天窗。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刚刚就是关晓雯很 touching 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直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很 P 很照着感觉走的人，然后他就是常常会觉得说我自己做事情就是喜欢就是
很 free 一点。
对，然后不要那么在意外人的眼光。可是他现在的身份，他可能毕竟他现在可能就是有开公司老板，他就必须要让自己 J 起来，所以他突然觉得他开始好像走的一个是违背他心里面的那个方向的自己，他突然发现的时候他觉得有点感伤，而且那个数据是明显到你完全没
有
办法否定。
十七分 P 只有五分。
哎，对，关于这个分数你们真的去花钱买正版你们就会知道你们
几分了。等一下给你们折扣码。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的 J 跟 P 就是比如说分数不需要互相比，因为你没有办法比，他只是说你自己比较多一点用左手还多一点用手，所以你是跟自己的比较，所以你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比说，哎，我的分数比你高，我的分数比你低，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可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们可以透过这一个流程来观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还是不确定你的类型是什么，但是这几天就可以来观察看看，我真的在哪里 让我太大的压力了，我真的原始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真的相信说每一个人要做到最舒服的自己，你才能够发挥你自己所有的潜能。嗯，因为你一直在压抑说，哦，我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不可以那个样子，一直用压抑的而不是理解后去改善的改变调整的，那个总有一天会大爆发。哦，情绪会爆发。比如说我讲一下，你忽然就想哭，对不对？这就是触发到一个情绪了。嗯，因为像其他人都没有会没有什么情绪反应，可是你会有，
对啊，
就是代表你压抑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嗯，讲到这个点是你已经在尝试控制，可是快要控制不住了。
因为我刚刚就说，老师为什么他听这段话，感觉一直眼眶红红的，那我什么感觉都没有？难道是我比较冷血吗？老师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完全没有感到压力，所以你不会觉得讲到点。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我压力很大哎，
就是这个部分没有触发到你，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触发到。对啊，就是我们被触发到的时候，通常就是说 我真的现在就是这个感觉。
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一个人在当记者的时候，我只要累了我就请个假，或是特休7天我就出国玩，
是自由。
对，可是看起来不自由，可是我的感觉是自由的。嗯，可是现在虽然我看起来时间很自由，我可以随意安排我的时间，可是我发现压力可能比以前还要大。嗯，就是说如果一个月不接工作，我就会发不出员工的薪水。
对，
或者是可能像我们现在长的影片变少了，我就会担心剪接师这个月薪水没有以前那么多，哦，因为我们没有要剪那么多长的影片了。嗯，然后剪接师最开始说他要不要去找更多的工作，或是接别的案子，他时间可能不能留给我。嗯，我要开始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把他的时间先留下来？嗯，然后我要看我要相信到底有多少。嗯，
你现在传到挺 S 的嘛？
没有，所以当你被强迫用你不善用的功能，这真的消耗很大的能量啊。嗯，因为你这不是你擅长的，就是代表好像你要把你的惯用手绑起来，一直用非惯用手写字。嗯，那久了就是会有花这么多力气在写，然后又写得这么辛苦，又写得不好看，然后我就很累，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感受。嗯，
就我以前只要去想内容好不好笑，可是现在变成是我要去过一条龙所有的事情啊，然后流程啊，我觉得哦，有时候真的蛮累的。
所以如果知道了这个对你有这么大的压力，那你就可以慢慢的想说，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真正在意的事情？
要把怎么把员工都赶走？
或是这个时候你就干脆就硬起来？他们说员工那个剪辑师就说，哎，我这样可能会被工作，你说那你要不要去兼差，直接把他赶走了？
没有，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人生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是
就是公司他一定要怎么 run， 一定不要怎么 run， 很难说。
当然，
可是我可以知道的就是，尤其是小型公司，当领导者他有一些盲点跟情绪的时候，这整个组织都会有同样的盲点。所以先要顾好就是你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嗯，那你要想一想，就是说做一个老板就是有压力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可以怎么样画一些界限，让我还是可以定期的展现我最舒服的那一面，而不是100%的时间我都被这个压力笼罩。那我可以怎么样调整这个 business model 等等的？我不是说一定要，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开始想一下这样子事情，或者是安排一定要隔绝时间，让自己可以回到最原始的自己。比如说出去玩，就是完全都不规划等等的。找到那一部分就是你可以做最舒服的，然后你那部分的潜能。
嗯，决定明天开始做最原始的自己，
所以
钻木取火
啊啊！这样子是不是？我以为你要突然开始裸体，我还想这个检举你。
好吧，所以刚刚老师讲到说要做那个最原始的自己啊，这个课程刚好也叫做实现完整的自己，对不对？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取名啊？
实现完整是哦，他们取的，没有。
那就问一下知识卫星了。
老师这可以说出来吗？会不会太 real 啊？
取得真好。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荣格讲的个体化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从毛毛虫要蜕变变成蝴蝶嘛。其实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个体化的过程就是说，我怎么可以去看到我的潜意识，比如说我压抑了什么，我根本不想要做 J， 可是我一直在做 J 的事情。就看到我潜意识压抑的东西，然后把它挖掘出来。嗯，然后试着多理解自己。嗯，就想象我们有阴跟阳。嗯，我怎么可以一直去探索，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圆。嗯，就是这就是我们终其一生在追求我们呈现最完整的自己。因为我们总是有一面是自己不想看到的。
对，
就是我如果很在意和谐，我就不想看到我自私的那一面。我觉得我不自私，我绝对不自私，那就不太可能嘛。
就像
这样，
他可能渴望自由，但突然他发现他自己居然测出来是一个，就是循规蹈矩，他其实心里面会是痛苦的。可是为这件事情，他也找到了他可能的压力来源。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渴望自由的人觉得应该要让人家就是顺性发展，当自己做老板要对人家有所要求的时候，这个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人就是应该，你知道，有自由的，不应该被人家框架住。可是我现在必须要扮演框架住人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我变成施压者了，我从小不喜欢的那个施压者。这时候心里要有一些调适。所以最实现最完整自己，就是让自己看到说你每一个面向都有，你有在意和谐的，你有自私的那一面，你有自由的那一面，你也有渴望架构的那一面。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实现调整，让我们都可以做最舒服的自己。
老师再讲下去我要哭了。小姐快点给我折扣码。
快
点。
我们的折扣码，来来来跟大家讲。
我不能跟大家讲了。
没错，我们的折扣码就是负能量350，好不好？可以折扣350块。哎、欸，差超多。哎、欸，
原价是不是要破万啊？就是因为它像募资嘛，到最后最就跟股票一样，
对对对，最后
如果最后上线才买就破万，对不对？
我如果是一对一的 coaching 就是16000。
Oh my god。
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就是这样子做。
对，所以他现在等于是限时优惠是低于40%，然后我们可以再输入负能量的折扣嘛，就是负能量350，里面还有包含刚刚所谓讲到的
官方的评量。
哇，
其实就是官方的评量贵。官方评量就是贵，那它贵是有它的
道理在，
它的道理，因为它有一个 SOP 嘛。
就很推荐。其实如果假设你今天没接触过的朋友，我觉得第一次如果可以让你接触到这个真的是官方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开始。那也很推荐，其实你很喜欢测16型人格，很喜欢对这个东西很好奇的朋友，我觉得你也可以来试看看做一次真的官方的，来更加了解你自己。
也可以订阅雪莉老师的频道啦。
谢谢
老师的频道持续更新，有讲很多我觉得身心灵啊，然后你讲完之后听完之后也蛮疗愈的。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雪莉老师来到我们的负能量周记。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两位，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要输入折扣码，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